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发生翻车事件，川普警告伊朗说美国回应的手段没有限制，另外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表示绝不能够允许伊朗发展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将击败朝鲜任何核武攻击，另外川普誓言要废除所谓的约翰逊修正案。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网上消息及多个视频显示，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星期五早上7点多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汽车四轮朝天，车身不断冒出白烟，吸引了不少民众围观和拍照，现场有许多警察和武警要求民众不要围观，驱散人群，警方在出事地点很远的地方便设立了警戒线。北京交警官方的微博8点多钟发布消息说，2月3日7点20分左右，在国家博物馆北侧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该车驾驶员及一名骑车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不过有许多网友说，官方的消息没有提到天安门，视频显示出事的车辆也不是侧翻，有网民认出出事的车辆为吉普牧马人，车牌呢是军队和武警车牌所用的白色车牌。据报道，事发之后微博上非官方公布的有关这次事件的信息被删除，目前外界无法得知事故的原因。天安门广场历来被视为是高度政治敏感地带，2013年10月28日有人驾驶一辆汽车故意冲向天安门金水桥的护栏，翻车起火爆炸，造成了数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伊朗因发射弹道导弹正在受到正式的警告，川普警告说在与德黑兰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什么措施不可以考虑。川普星期四上午发出了一连串的推文，继续抨击前总统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等6个大国与伊朗达成的那项伊核协议，为了限制伊核项目，6大国以减轻制裁作为交换。川普说伊朗应该感谢这个协议，如果巨额资金没有解冻，伊朗当时就将行将崩溃。之后川普在白宫会见了美国摩托车名牌哈利戴维森公司的高管和工人代表，有记者问到是否会伊朗动用武力，川普当时表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考虑的。核协议要求伊朗限制生产浓缩铀，并且不能够把其他的几处核设施转用其他目的。星期三，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曾经谴责伊朗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他说这是过去6个月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故当中的最新一起，伊朗的举动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弗林说，德黑兰的领导人现在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就是因为这项伊核协议软弱而无效，还有与参与这个协议的其他国家呢，也没有采取行动来约束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弗林批评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一些幕僚对伊朗不够强硬。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星期二表示，伊朗最近发射弹道导弹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并不天真，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人们会看到，我们会像我们说过的那样戳穿他们，人们也会看到我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承诺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绝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事情。
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在德黑兰会晤来访的法国外长艾罗的时候，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发射弹道导弹一事，但是他坚持认为 伊朗的导弹项目并不是核协定的一部分。伊朗与美国等另外五个大国在2015年达成了伊朗核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关系因川普当选总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之际，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解放军近日试射新式的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东风 5C 型洲际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中国试射导弹在提升中国核武库能力的同时，向美国也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可能会激发这两个国家展开核武竞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与华盛顿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知名记者比尔·格茨1月31日援引两名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中国今年1月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实验，标志中国战略导弹部署出现重大转变。报道表示，试验的东风 5C 导弹从位于中国中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惰性弹头击中了中国西北沙漠中的靶场，而美国情报部门对这次试验进行了密切监控。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即分导式多弹头。报道称，有关试验的其他详情目前不可得知。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试验处于被监视状态。罗斯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国防部常规性的监察中国的军事发展，并根据解放军的能力调整防御计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分析，东风五型导弹搭载弹头的数目从最初只能一颗发展到可6至8个，而 5C 型则进一步提升到可搭载10枚弹头，这也反映中国已能制造更小型核弹头，并装备在多弹头导弹上。报道援引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说，这次多弹头导弹试射看来是向川普新政府发出一个信号，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最新恐吓。不过，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借东风 5C 的试射来警告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但中国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他说，
东风 5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试射做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技术水平还是低位的。顺便我来展示，哎，你也不要小看我，不是为了像北韩这样子，第一位是展示的威胁，提升那个性能，把它放到第二位。毕竟中国跟北韩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它搞了几十年，数量上面跟美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只能够通过提升这个质量方面的来加强对美国威胁。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表示，这次导弹试射将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核武能力。长期以来，美方一直认为中国拥有约250枚核弹头。中国开始对东风五导弹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标志中国的核武库出现重大转变，弹头和导弹系统都有所增加，比美方估计的多。报道还表示，按照美俄裁减核武协议，美军服役的核弹头数量应削减至1550枚，但一旦中国核弹头数目增至800至1000枚，美方将考虑增加核弹头数量，将部分储存核弹头重新转为实战状态。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黄东表示，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跟美国无法比拼，而美国其实更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改变核战略。他说，
中国从数量上面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较，可见将来也不会跟美国比拼，中国的主要还是为保留自己的第二反击能力而做这个准备。美国一直在也很注意的，就是 中国在提高性能跟一定程度增加数量的同时，会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战略？如果是未来会改变这个提法的话，才是美国应该忧虑的事情。但目前为止，从量方面还是不成比例。
军事专家黄东表示，对美国威胁更大的是车载机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足以覆盖美国全境。他说，
美国会注意的，这东风57终于能够搭载十个核弹头这么一个数量的突破。但是美国掌握了东风五整个系列的部署的情况，因为它是在地下发射井的部署的，它不像东风41可以机动，主力的应该是东风41，也可以携带十个核弹头，而且可以机动，这才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新型核武器。
黄东表示，川普就任总统前曾放风会扩大和提升美国核武库，中国试射东风5C 导弹，某种程度上会激化中美的军备竞争，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最关注的。他说，
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就是不会像美苏冷战这么一种竞争，中美的比较多元化的，不光是军事方面，经济为主轴，加上外交啊、媒体战啊等等。现在北韩方面也准备搞这个日朝案，美国又关注的也不光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几天前伊朗试射的弹道导弹等等，这几个国家，那美国是最关注的，但是美国还是绝对的压倒性优势。
黄东表示，目前中国已有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导弹可以发射多弹头，再加上东风5C， 以东风5C 导弹有20支计算，可将多生产达500枚核弹头，将令中国可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弹头数量大为增加。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表示，北京继续通过提高发射井部署的导弹和增加新型机动导弹来提升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中国去年4月进行了一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星期访问韩国期间强调，美国承诺支持其亚洲盟国应对日益增长的朝鲜核威胁，同时双方避开了共同承担防御支出这个分歧性的问题。马蒂斯星期五访问韩国国防部的时候说，任何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进行的攻击都将被打败，任何核武器的使用都将带来有效的压倒性的回击。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科星期五在首尔进行了私下会晤，双方的会谈结果时发表了上述言论。韩明科说，马蒂斯防长访问韩国以及双方会谈表明，我们会坚决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作出回应，这将是对朝鲜最强有力的警告。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坚定立场，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径，并称美国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实施的相关制裁将继续下去。尼基·黑利担任川普总统的驻联合国大使的提名，自上个星期得到确认之后，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公开会议上发言。他说，我们必须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在长达数个月的总统竞选期间，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能力表示了钦佩，同时也有人怀疑俄罗斯为了破坏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而可能对美国的选举进行了干预。这些让许多外交政策观察人士想知道川普政府是否会对莫斯科采取强硬立场，而黑利的言论似乎表明新政府不会不顾一切的代价谋求与莫斯科改善关系。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放宽对与俄罗斯安全局的商业交易的相关限制， 尽管前总统奥巴马进行了网络制裁，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说，恐怖主义是宗教自由的一个根本威胁，他还重申要终结恐怖主义的决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四举行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川普说终结恐怖主义是头等大事。
我们已经看到以宗教为名展开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暴力，对宗教少数派的肆意屠杀，超越语言所能描述的恐怖程度。恐怖主义是宗教自由最根本的威胁，必须也终将制止恐怖主义。一开始可能不会很顺利，但它终将会被制止。
川普还说，他的政府将建立一个体系，帮助确保那些获准进入我们国家的人完全拥护我们的宗教和个人自由价值观，摒弃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非营利基督教组织门徒基金会和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自1953年以来在华盛顿共同主办这个早餐会，每年有3000多人参加。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出席这个活动。星期四的活动由两名美国参议员共同主持，分别是共和党人约翰·伯兹曼和民主党人克里斯·库恩斯。VOA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塔纳德·川普宣布，他将要废除具有60年历史的所谓约翰逊修正案。这项法律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不能够明确的支持或者反对某个政治参选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I will get rid of and totally destroy.
我会全面的废除约翰逊修正案，允许我们信仰的代表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一定会这样做。
川普废除约翰逊修正案的主张早在去年共和党党代会上就已经提出，而他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也已经得到大量福音派选民的支持。川普曾不止一次说道，我热爱福音派，他们也爱我。他也是获得了很多福音派领袖人物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大学自由大学的校长杰里·法尔沃。
川普向基督徒伸出手，他上周都跟我打了3-4次电话，说他会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这项修正案禁止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学校有政治言论的自由。川普提出废除这个修正案，因此他是基督教的盟友，他热爱基督教徒，他希望基督教徒获得更多尊重。我认识他已经4年了，他的说法让我很信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星期四就川普总统提名的环保署署长人选斯考特·普鲁伊特进行投票表决，决定把这一投票提名递交给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该委员会原定星期三就这一提名进行表决，但是由于民主党成员的抵制而延长了一天。但是共和党籍的议员星期四暂时冻结了几条有关对普鲁伊特提名进行审批的相关规则。参议院财经委员会的委员星期二和星期三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对财政部长人选斯蒂夫·姆钦和卫生部部长人选汤姆·普莱斯的表决遭到了推迟。参议院的规则要求，委员会投票决定继续审批程序的时候，至少要有一名少数党的议员在场。犹他州的参议员、财经委员会的主席哈奇为提名审批程序受阻感到沮丧。在他的主导之下，有关规则被成功修改，这样相关委员会当中的共和党籍的议员就可以抛开民主党籍的议员而单独举行会议，迅速通过了对穆钦和普莱斯的审批。在朝鲜半岛方面，据韩国统一部的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其国安部长免职，指控其腐败、滥权以及其机构内侵犯人权等一系列罪名。韩国星期五说，金正恩今年1月中旬解除了其关键性助手金元红的职务。韩国统一部的官员说，朝鲜情报负责人被突然解职可能会加大朝鲜的不稳定状态，给统治精英带来更多的焦虑。目前还不清楚金元红是否被永久排除在朝鲜领导层之外。 金正恩上任以来已经清除或者处死了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他的一名叔父。在川普上任后，美中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之下，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中国需要在经济和朝鲜问题上迅速采取行动，避免美中关系走向对抗。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则认为，美中关系的确需要重新校准，但挑战一个中国的政策将无异于玩火。他还告诫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要小心，因为中国仍然有能力做出意外之举，其中包括采取军事行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很多中国人曾经对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表示欢迎，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后悔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普顿在美国大选的前后都去过中国。他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了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从川普当选到目前的执政，中国人迅速经历了买家懊悔这四个阶段。一开始，中国对川普的当选感到坦然，甚至是欢迎，认为可以与这样的商人打交道，他的孤立主义倾向会给中国提供战略机遇。接着，川普打破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不改对中国的言辞批评，引起了他们的担忧。这种担忧随着川普任命对华鹰派人物出任要职而上升到高度焦虑。很快，这种高度焦虑因为川普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演变成日益加剧的惊恐了。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认为，在中美1979年建交后，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基本上持有相似的立场，而川普是美国37年来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断裂。中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还认为，中国还需要看到不仅仅是川普总统，美国民众有关中国的共识也发生了改变。目前担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的韦德宁说，美中关系中存在着不对等的现象，尤其是经贸领域，中国没有对美国对等的开放市场。他说，
And as we were opening up to China after all last year, what we took $51 billion.
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去年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了$5.1 billion，但是中国并没有对美国同样开放市场，因此美国人觉得现在是重新校准这个关系的时候了。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尤其需要考虑如何推动经济改革，但他担心的是中国的步调与美国的步调不契合。
The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see something soon, and Xi Jinping wants to wait until.
川普政府希望很快能够看到行动，而习近平希望等到十九大党大会之后，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中国的动作要快。
除了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以外，韦德宁认为，美中关系中另外一个需要重新校准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他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回旋的余地了。在他看来，美中两国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因为中国军队正在走向全球，因此更可能与美军在地理上更为接近，从而增加发生摩擦的风险。被认为是知华派的美国学者兰普顿教授认为，除了经济领域存在的不对等以外，两国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存在不对等的现象，因此需要重新校准目前的美中关系。不过，他对川普适用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讨价还价提出了告诫。
They tweaking China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or what China call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他说，在一个中国政策或是中国所称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刺激中国，用一个50年代的套话来说，就是在玩火。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就是这么重要。认为中国会就一个中国的政策的问题进行谈判，坦率地说，这是幻想。
兰普顿认为，美国任何时候都不会对这个原则问题讨价还价，尤其不会在北京召开十九大党代会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这样做。兰普顿还表示，台湾并不希望成为华盛顿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如果美国挑战一中政策的话，台湾将承受北京的报复措施带来的后果。他说，我们目前已经看到这种情况，比如大陆去台湾的游客人数大量减少，以及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等。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有关川普与俄罗斯关系所引发的注意正在转移人们对一个更重要也更加危险问题的注意力，即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川普政府正走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方向上，这个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层面的冲突。兰普顿教授也担心，如果被逼到墙角的话，北京可能会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
And if you think of 1950 and the Korean War, you sort of think of.
他说，如果你想想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的中越战争，当中国人动武的时候，它对于那些动武对象来说都是一个意外。我认为中国仍然能够给人以意外，所以我们要小心。
从目前来看，美中两国最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地方是南中国海。美国国务卿蒂克森在有关不允许中国进入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说法，似乎是在发出这样一个威胁，即美国要封锁中国人一直在建设军事设施的这些岛屿。用《金融时报》的话说，这就为现代版的古巴导弹危机搭建了舞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主流媒体和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退出 TPP 有利于中国，为中国提升地区领导力提供了契机。但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仍旧延续了此前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上任后就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新官上任的这第一把火是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本来会因 TPP 而被置于相对不利的境地，面临着遵照 TPP 规则还是眼看投资份额萎缩的艰难抉择。奥尔登说，川普退出 TPP 之举恰恰是单方面的放弃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贸易交道时的最大一个筹码。TPP 除了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11个亚太国家之间的一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还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支柱，旨在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制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福克斯商业的电视主持人陶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中国应该是求之不得。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That Donald Trump is leading the way against.
他说，唐纳德·川普反对 TPP， 中国应该会非常激动，因为 TPP 是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其中并不包括中国。这项协议所构建的是一种制衡中国的政策。外界普遍认为 ，TPP 的瓦解将让中国有机会加快推进其主导的另一个亚太贸易倡议，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这一协定的参与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但是其中的多个国家也是 TPP 的签署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RCEP 的门槛标准较低，但是 TPP 的失败让中国有机会填补美国缺位后产生的空白，主导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但是退出 TPP 只是川普经济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他试图重塑与亚洲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川普表示，他并不是不要贸易，而是要以双边贸易协议代替多边协议，确保美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本周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 TPP 大部分国家都有双边协议，今后要加强已有协议，并且谈判签署新的协议。 他表示，双边协议可以让美国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进退自如，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利益优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甘思德在星期三的讨论会上说，他说，我认为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底线原则可能是追求对等。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记者会上就指出了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对等。他表示，中国很多企业可以轻易进入美国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对美国的企业开放。川普曾表示，他将会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是否会如其他的竞选承诺一样说到做到，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围绕美国利益优先这个关键承诺，川普寻求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注重制造业回流，将是他的主要政策方向。川普的贸易官员们的立场也与他的极为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商品要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认为，美中两国在2017年极有可能陷入以牙还牙的贸易报复冲突之中，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最先让步。他说，川普政府的考量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国会更依赖美国，而不是美国依赖中国。而且中共19大即将召开，中国要确保政治稳定，肯定不希望美中关系出现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优势。他说，中国政府的考量则是，中国经济更具有韧性，美国有强大的游说团体能够左右贸易政策，川普只是想达成协议。他说，也正是中共19大即将召开，中国可能会认为自己更不能示弱。中国警告说，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甘思德说，川普政府的想法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发起贸易战，只不过是参与到了一场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而已。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在台海关系方面，海峡两岸去年520以来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国以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原则为由，拒绝同蔡英文政府沟通和联系。但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正在严厉出台给予台湾民众所谓国民待遇的政策。下面来讲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旧历新年前夕，中国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主管统战的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讲话中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中国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中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谭永红教授对中评社说，在延续2016年基调的基础上，这次对台工作会议有两点新意，一是强调了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二是提出了研究出台赋予台湾民众国民待遇政策措施的要求。他说，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具体的对台工作任务，如建设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参与度，研究出台便利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等。他说，大陆会单边出台一些类似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促进两岸民众在大陆的融合发展。台湾智库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说，中国严厉出台一些对台湾人民比较优惠的措施并不意外，大陆方面给台湾人民国民待遇或者出台对台湾人民友善或者是好的一些措施，或者是一些好的法律或者是规则，都是好事情。
不管丹东青或者是前的卡斯台胞证到现在的国民待遇，我想基本上是对于台湾人民，那么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么从事这个各式各样包括商务啊，包括就学求学
自从蔡英文政府去年5月20号上台之后，中国中断了同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的联系。中国指责蔡英文政府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的停摆。中国表示，只有蔡英文政府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双方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够得以重启。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推出旨在笼络台湾民众民心民意的会台政策，以此建设他们所说的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希望从下而上施压民进党政府回到接受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九二共识。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认为，台湾的民意是否对蔡英文政府产生压力，要看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不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对于这个，会不会对于蔡英文的这个政府啊的两岸政策产生一种压力？我想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到蔡英文政在两岸政策上面的处理上面，是不是被目前的台湾的普遍民意所接受，或是不是那么背离了啊两岸的和平相处，不擦枪走火，没有意外啊这样的一个宣示呢？
谭耀南说，蔡英文政府坚持的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基础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大陆方面的解读很到位，但他们能不能接受，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稳定不擦枪走火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某个程度上取决于形势的变化以及客观意愿，根据不同形势的调整取决于两岸领导人的智慧。谭耀南还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的未来美中关系将直接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走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教授说，在中共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19大之前，两岸关系需要一段维稳期，但变动很可能会发生，中国将根据形势的变化相应调整对台工作。他说，如果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对台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相应可能会出现剧烈调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自由之家最近发布的报告说，全球的自由度继续下降。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雨松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自由之家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1年下降。这份对195个国家和地区自由度进行评分的报告显示，67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在2016年出现恶化，其中包括中国和香港。在满分为100分的评分体系中，中国的得分为15分，比上一年还低1分，继续位居不自由的国家行列。按照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最自由的1分和最不自由的7分来评判，中国的得分分别是7分和6分。自由之家还认为，中国的自由度将继续呈下降趋势。报告的联合作者、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阿尔奇·普丁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决意维护党高于一切的统治，并且推行他的专制领导。
So that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no more rights for people.
今后不会有好的转变，人们不会享有更多的权利，不会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不会享有法治。所有的一切，党拥有一切权利。如果改革触及到了党的权威，习近平就会反对。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过去一年继续加紧对媒体、宗教团体和公民社会的控制，包括加大互联网监视，以及对人权律师、民间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的打压和判以重刑。普丁顿指出，他特别担忧的是中国正在推出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对国民的信贷等经济行为进行信用评分，还涉及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言行。
我们认为这是个可怕的集权式的措施。
自由之家给香港的评分为61分，较上一年下降2分，自由度评级为部分自由。在从1分到7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香港的得分分别是5分和2分。自由之家对香港也同样做出了自由度将在未来继续下降的评估预测。 这个组织说，香港自由度下降主要是由于北京对这个特别行政区的干预，表现在香港书商被失踪以及北京单方面解释香港基本法等事件上。台湾的得分是91分，比上年提高2分，位于自由国家与地区的行列。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台湾都得到最自由的1分，其中公民自由一项去年的得分是2分，今年有所上升。普丁顿说，台湾在面临北京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成功举行总统大选，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让他感到欣喜和振奋。自由之家将台湾划入独立国家之列，将香港和西藏列为相关和有争议地区。按照这份报告，西藏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都被评为最不自由的7分，综合得分只有1分，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为不自由。西藏的这个分数不仅低于中国的15分，甚至低于朝鲜的3分。在另一方面，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这份世界自由度报告指出，与往年不同的是，2016年的自由度下降不仅出现在中国等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还发生于众多被评为自由的民主国家，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以美国为例，自由之家给他的打分是89分，比上一年低1分。自由之家的报告说，虽然美国仍然是自由国家，法治传统坚实，言论和宗教等公民自由权利得到有力保障，但是美国的民主体系近几年也遭到侵蚀，比如出现国会僵局、为政党利益重划选区以及财富和经济上的日益不平等等问题。在欧洲，报告指出，反建制的党派在波兰、法国和德国兴起，而且排外和宗教不宽容也为一些选民与政府官员所接受。自由之家的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报告认为，唐纳德·川普作为一名政治局外人成功胜选，显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与活力。但是报告也指出，川普在外交政策和其他议题上的态度立场让外界对美国未来的全球角色问题产生疑问。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项目主任塔马拉·维特在自由之家的报告发布会上说，
There are many questioning, including perhaps some folks in the White House, questioning,
有很多人怀疑，也许也包括白宫里的一些人士，他们怀疑民主和人权在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全球利益方面到底有多重要，怀疑民主和人权在美国传统盟友的全球利益方面有多重要。
对于民主人权在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将发挥何种作用，自由之家的普丁顿并不表示乐观。他认为川普政府更重视经贸问题。自由之家的报告警告说，如果美国和欧洲在推动自由民主的领导地位上后撤，那么填补这个空白的预计就将是试图挑战现有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些专制国家。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近的抗议演变成暴力，总统川普就此发表了言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抗议人群向亚诺波鲁斯的演讲场地投掷烟火和烟雾弹，并在附近小范围纵火，暴力场面迫使校方为安全起见取消了这次活动。
重要的是，在这里要认清的是，这里正在发生暴力，以及煽动这次暴力的人。我不相信这代表大部分学生的意见，这只会给我们正在努力抗议的那些人更多攻击我们的理由。他们可以说我们是非正义的，说我们正在制造社会动荡。我认为我们需要谴责这种暴力行为，但也要承认抗议的重要性。
亚诺波罗斯是川普总统的一名高调支持者，自我标榜为是网络喷子。他去年领导了一次针对主演2016年电影《捉鬼敢死队》的非裔美国女演员莱斯利·琼斯的骚扰活动，随后被推特封号。亚诺波罗斯此行是由伯克利分校的共和党学生俱乐部组织的。加州大学校方强调，他们不认可亚诺波罗斯的观点。亚诺波罗斯一直被批评是种族主义者、歧视女性、反穆斯林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者，但加州大学表示他们致力于言论自由，所以起初并没有禁止亚诺波罗斯的到访。VOA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唐纳德·川普提名戈萨奇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面临一场角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前往国会山，与包括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多位参议员会面。
我认为总统的提名非常出色，我们都期待确认程序的启动。
川普总统说，他提名戈萨奇是为了兑现提名真正的保守派出任大法官的竞选承诺。戈萨奇誓言，如果得到确认，将践行法官的独立性。
当我们法官披上法官袍，这并不会让我们更聪明，但是却是在提醒我们，人们对法官的期望是公正与独立，合作与勇气。
但是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好打一场仗。
这届政府至少是从刚开始来看，似乎比我们最近记忆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要不尊重法治，而且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宪法。
民主党人可能会通过冗长辩论的方式来阻挠戈萨奇得到确认。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中以52-48的席位占微弱优势，他们需要60票才能打破冗长辩论。一些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愿意使用所谓的核选项来修改参议院的规则，以便清除冗长辩论。在白宫，川普几乎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会敦促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必要时修改参议院的议事规则，以便让戈萨奇得到确认。
如果最后成了僵局，我会说动用核选项。
这场有关戈萨奇的参议院争论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产生政治争议的最新例子。这类争议始于1987年提名罗伯特·伯克成为大法官。伯克获得里根的提名，但是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投票否决了这项提名。
赞成42票，反对58票，提名没有通过。
如果得到确认，戈萨奇将会接替去年突然去世的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位置。斯卡利亚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领袖人物，也是戈萨奇在接受提名时所赞赏的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已故的保守派大法官，并且等待参议院的确认。由于大法官为终身制，任命任何一位大法官都将与其他法官一起做出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判决。但是多数法律专家认为，这项任命现阶段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和走向产生重大改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宣布戈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对其学术背景和法律技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这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透明的一次司法遴选程序。在川普总统做出上述宣布之前，有3名法官在候选者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联邦第10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联邦第3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托马斯·哈迪曼，以及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威廉·普赖尔。3人均被视为接替斯卡利亚的优秀人选。斯卡利亚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维护公民个人的持枪权，是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中的领军人物。因此，由什么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高度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声极高的托马斯·哈迪曼法官，虽然他这次落选，但其保守派背景也相当突出。哈迪曼2007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被任命为联邦第3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美国媒体称，与他共事的川普总统的妹妹玛丽安娜·川普·巴里法官对他赞赏有加。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再度出现空缺，已经经过严格遴选的哈迪曼有可能再度入围。获得提名的尼尔·戈萨奇法官现年49岁，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确认，被任命为联邦第10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戈萨奇主张严格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和法律条文来解释宪法。虽然他从未就堕胎做出过判决，但从其以往著作来看，他维护生命权，反对安乐死，强调州的权利。1995年，年轻的戈萨奇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时，被华盛顿市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聘用，并且在马克·汉森律师的手下工作。汉森认为，川普总统提名戈萨奇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说
：“He was an outstanding young lawyer, very talented, very capable. Tried cases in courtroom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戈萨奇当年是一位杰出并且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受理过全美各地法庭的案件，他为人善良，与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而且性格幽默。他秉持公正对待诉讼双方的态度均非常友好，热衷于维护法律和法治。
华盛顿市律师卡特·菲利普斯曾经和戈萨奇共同受理过一些案子，他谈了戈萨奇一旦得到确认，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大法官。他说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basically a conservative. I think he'll be pro-business. I think on social issues he'll still subscribe to ideologically.
戈萨奇基本上会是一名亲商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社会问题上，他将继续保持保守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任命将使联邦最高法院恢复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的局面。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和其他几位教授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判断川普提名的大法官未来走向的方法。他们根据法官以往的投票记录，以及在联邦下级法院提名并批准他们任命的总统和参议员的思想意识，来判断这位法官是偏向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说
We find that Gorsuch would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would be closer to the justic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replace, Antonin Scalia. Ideologically, they would be kind of similar to Scalia. That's what we find.
我们发现戈萨奇的立场更保守一些，而且会与他要接替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更为接近。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会和斯卡利亚有些相似。
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卡利·塞维里诺指出，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终身制，因此这项提名极为重要，但是它不足以使联邦最高法院的走向做出重大改变。塞维里诺说
This nominee will replace Justice Scalia with someone of a very similar ideological approach and a similar judicial philosophy.
这项提名只是让一名跟斯卡利亚大法官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意识和司法哲学的人取代他而已，因此现阶段还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发生重大改变。
许多专家认同，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现阶段不会出现大的倾斜，并仍将保持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四名自由派大法官和一名中间派大法官的格局。但是如果摇摆票肯尼迪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高龄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有一人或全部退休，川普总统任内就有机会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任命更多的保守派为大法官，届时法庭走向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并导向保守派。设在华盛顿的自由派倡议组织寻求公平联盟的法律主任丹尼尔·格尔伯格呼吁美国参议院在确认过程中对总统提名的这一人选的审核，以确保基本的法律保护和宪法权利不会因此分崩离析。他说
Constitution provides so many rights and protection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ether that's free speech rights.
美国宪法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众多的权利和保护，无论是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还是平等机会的保护，或是妇女的生育权或隐私权等等。有什么人来解释这些法律，并确保他们得到恰当的实施，至关重要。
2016年2月13日，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名华盛顿市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掌握了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不予考虑，更不举行听证会。 他们提出应该在大选后由下一任总统提名人选，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这次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通过冗长辩论的手法阻挠川普总统的提名得到确认，因此参议院在确认戈萨奇的提名问题上将会有一场苦战。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声言，无论川普提名谁，他们都将极力阻挠。但是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够为了国家利益共同支持这一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有时将某些人确认为是对恐怖组织运营起关键作用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有高层领导者，或者他们资助恐怖组织。总的来说，这些人已经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或是被认为有发动恐怖袭击的显著风险。当此类人被确认后，美国政府将他们的名字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中。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被指定人员的财产会被立即冻结，并且他们会被锁定在全球金融网之外。美国公民或公司不能与被指定人员有贸易往来。用这种方式，美国打乱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财政支持网。在今年1月初，美国国务院指定哈姆扎·本·拉登为一名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他是全球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恐怖网络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的儿子。哈姆扎·本·拉登生于约1989年。他在一份由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2015年发布的音频信息中被官方认定是基地组织成员。自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扎瓦西里领导恐怖组织。在这份音频信息中，哈姆扎·本·拉登威胁袭击美国和在海外的美国人。他还呼吁对美国、法国、以色列在美国的利益发动散兵游击的袭击，对巴黎和特拉维夫袭击。同样，在一份2016年夏天发布的信息中，哈扎姆·本·拉登号召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部族与也门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联合起来，一起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开战。美国国务院的指定正是向全球通知哈扎姆·本·拉登积极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指定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可以暴露并孤立他们，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去协助或补充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政府的执法活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